年初的时候就推出过财政金融配合的一揽子举措，包括给一些这个结构性的贴息，给一些这个信用的扩张，给一些政策工具的扩容，给一些专项债的加速发行，以及部分领域的信贷指导。但实际效果来看，我们看到信贷增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已经弱了1年多的时间。企业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在1季度有了反弹性增长之后，继续在2季度在3月份开始继续回到比较偏低的状态，居民加杠杆的意愿也没有起来。这说明什么？说明在现在这样一个宏观的环境之下，传统的这种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的这种传导链条出现了一些阻滞，不是钱不够便宜，而是居民和企业不愿意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去借钱，而是整个社会的收益率，我们传统的做一些地产、做一些制造业的扩张，收益率在下行。包括在房地产下行、地方债约束以及传统制造业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使得整个一个信贷需求的内生动力其实是不太够的。那么再靠过去这些行政手段去指导放贷，或者靠低价的票据去冲量，只能带来数字上的水分。对真正的这种实体经济，真正我们经济的发展，其实是缺乏效率的。所以近期我们看到央行的一些动作是在挤水分，是在这个调节短端的流动性，调节短端的利率。决策层现在面临的第一重现实就是短期，确实没有能想到比较特别有效的、能够立竿见影的办法，并且有比较有性价比的办法去推高信贷，降息空间可能还有，但是边际效用其实在递减。财政发力也有实质，且受制于地方债务风险，不是不想做，就是传统的这些工具箱其实效果都不太理想。第二重逻辑就是决策层认为，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强行的去做高这个信贷数据，去拉高这个居民和企业的贷款。为什么没有必要？因为经济增长我们并没有失速，就尽管我们看到内需其实偏弱，但出口保持着比较高的位置。以 AI 链、集成电路、新能源装备为代表的这些科技产业景气度持续的向好，这些领域的不管是投资还是产出，对 GDP 的增强力度在提升，对，足以把我们的整个一个国民经济的大盘经济增速维持在我们今年设定的这样一个合理增速区间。所以决策层对于整个一个经济增速的容忍度，或者说这个结构性失衡的这样一个容忍度还是挺高的，只要在就业稳定、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就不太需要为了推高贷款数据而去这个走这种大干快上的老路。所以两重逻辑叠加起来，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上周发的这个2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当中提的要淡化对贷款这个单一渠道的关注。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这段时间至少这半年大家这个看到央行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约束还有增长底气的一个清晰的判断，所以下一阶段我们判断整个一个政策的重心不会放在怎么把贷款拉起来上，而是继续的去推结构转型，去把更多的资源去引导到科技、绿色、新基建这些方向，让新经济去接棒传统动能的这种这个缺口。所以各位不必再用过去的这种这个分析货币政策的框架去理解现在的信贷数据啊，信贷弱不等于我们政策没有发力，而是发力的方向和这个方式有了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信贷去看下周的经济数据的话，有了这个定调之后，其实在综合已经公布的 PMI 和一些这个实体的高频指标来看，7月份的这个工业生产和消费，大概率会延续生产强、需求弱的这样一个格局。因为制造业 PMI 已经明显回到收缩区间，并且新订单指数已经这个回落比较明显。这个内需订单其实这个状态大家还是有目共睹，但这个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的 PMI 还是保持在一个扩张区间。所以这个结构性的亮点还是和过去一样会继续的保持，包括出口方面，7月份增速依然亮眼， 科技相关的产品是这个出口的主要贡献项，所以出口和这个科技在后续的很长一个时间段依然是这个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稳定器。那么对应到内需部分，我们可能会看到社零增速可能还是会在低位徘徊，包括汽车家电这些科学消费，过去这个被补贴受到一定程度的透支的这一类消费，缺乏一个向上的弹性。固定资产投资中，基建和制造业投资会在这个专项再发力，会在整个一个政策的指引之下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整个地产还有大量的这种传统的制造业投资可能还是会面临深度的调整。所以综合来看，下周的整个下周一的我们的这样一个整个一个经济数据大概率会呈现内需弱外需强，科技优传统平这样一个大的格局。这个和金融数据反映的信贷偏弱直接融资偏强的信号其实是完全吻合的。最后说一下这个企业信贷，因为这个月的企业信贷其实数据上并不难看，但我们观察的是这个票据冲量的空间被压缩，但是短端的这种短债融资承接了一些过去票据信贷做的一些事情。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内需不足传统医院投资偏低还是比较一致的，因为整个中长债还是继续的弱势，然后还是靠一些这个短贷去冲量。短贷冲量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7月份以来一些监管部门对部分机构的票据转贴现业务进行了一些窗口指导，设置了利率下限，不再允许以过低的价格去做这个转贴现业务。所以这个举措的直接结果就是过去我们靠票据去这个去给信贷冲量的渠道被收窄了，票据融资的这个量我们7月份可以看到同比明显的减少。但我们看到这个短贷这个大幅的上升，其实更多的一个逻辑就是在票据冲量空间变小的情况下，企业只能更多的去依赖短期贷款去满足这种日常的流动性需要。所以短期贷款这次属于这种融资结构的被动调整，不代表整个一个企业的信心修复。最后我们做一个宏观主线的总结，就当前整个一个经济的核心矛盾还是这个强预期弱见识，这点在七月政治局会议当中已经比较明确，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发力还要这个提效，所以后续对政策托底还是抱有一定期待的。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的信贷、我们的消费、我们的地产、我们的 PMI 都在指向内生不足，这个是一个比较弱的现实。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对于科技和新经济这样一种这个方向还是持续的有利，包括这个在出口高增、这个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景气扩张、科技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政策和资金都在向这些领域集中，而传统的一些这个偏内需的板块继续的承压，居民短贷和中长贷同步走弱，地产仍在寻底，传统制造业面临需求不足和利润收窄的双重压力。所以展望未来的话，我们看三条主线，第一个是财政资金落地后对基建和相应产业链的带动效果，第二是出口和科技产业的景气能否继续的去超预期，这条线大概率会继续走下去，第三就是货币政策在现在这种相继抉择的这样一个框架下什么时候会再次的出手，究竟是靠美联储的这样一个转向，还是靠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种底线的这样一种突破。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去继续的去高频的去观察这些东西。所以总而言之，7月的数据再次确认了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信贷包括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正在向这个科技创新去深刻的转型，方向上还是比较清晰的，就可能会要把握一些这个结构中变化的一些重要信号，这个货币特别是货币政策，如果在这种海外的货币政策调整和一些国内的经济数据变化当中有一些转变的表态的话，其实后续建议多关注明天的这个经济数据，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这个催化。那么以上。
好的，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东方财富策略分析师杨泽宇。 今天用一点时间给各位领导简单汇报一下我们对于整个机器人板块近期的观点。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也写过一些相关的报告。其实机器人这个板块呢，从2025年到现在其实是有过三次量产 delay。那在过去呢，有相当一段时间里市场上投资人其实对 delay 这个事情比较敏感，一度也认为整个板块的长期趋势逻辑是证伪了。那如果我们现在回看过去的三次这个量产的 delay， 第一次呢其实是有股价的一个显著回调，那到第二第三次之后，其实股价就已经不跌反涨，我们认为呢这个第一次延期其实它的这种回调核心原因也就是所谓的杀估值杀叙事，那到了第三次量产延期，也就是今年的4月22日特斯拉在第一季度的这个财报电话会上去确认了投产时间，从之前给市场的这个指引是二季度末，到现在推迟到7到8月，也就是我们当下这个节点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指引，并且在这个之后呢就没有再出现过相关的 delay。 那我们也从产业的这个消息看到，为了匹配这个后续整个提炼机器人这种产能爬坡的需求，其实上下游供应链的这种企业目前已经在这个扩产去备货去推进这个产能筹备工作像这个 LakePost 的消息是说，特斯拉近期其实是下发了具体的这个就是擎天柱 V3 这种零件的采购指引，他去要求供应商在今年的9月把产能提升到每周1000台左右并且要求在年底提升到2000到2500台也有这个产业里的人说，特斯拉会提前大概2个月左右去下订单那他们现在已经看到8月有大概几百台的这种订单所以呢我们如果往后估算，其实特斯拉供应商们他们大概会在年底具备到每年向特斯拉供应10万台Optimus V3 这种零部件的能力那当前阶段呢，我们认为这个所谓的十万台尽管呢它是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产能，并不等于说2020年全年就能产这么多但是呢基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现阶段零部件产能是备出的这种供给天花板那它会预留一些良率，预留一些整机的调试，或者说排产的波动的缓冲所以说往后看呢，核心约束其实还是这个弗里蒙特产线的良率整机的这种装配效率，以及内部测试这种对于这个相关的零部件的消耗这三个变量所以说在整机出货存在一定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整个机身板块目前现阶段去观测上游零部件的刚性，它的数据逻辑是比较强的这个其实我们回看过去的这个不管是 Model S 还是这个 GP 时刻所谓的卖产人其实这种受益率率先受益是有一定的共性的然后呢因为特斯拉今年8月的订单已经出现了那9月他也说要扩产，年底也要扩产，所以说无论年内特斯拉最终组装了多少台机器人，供应商都有可能，都有非常大的可能去进行提前生产随后去提前确认收入即使在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短期下游还是有一个良率比较低反供消耗零部件的这种情形，但因为上游的这种供应商要先供货，所以依然有比较大的概率先实现这个收入增量所以我们认为现阶段去炒这个提炼机器人，它的这种零部件环节的业绩是显著高于整机的另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说，像过去之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机器人整个产业链的节点会有点类似于当年电动车元年起点这个 Model S 时刻或者说 GPT 时刻GPT 时刻其实市场领导们讨论的也比较多了，整个市场对于这个硬件其实也没有什么分歧但可能 Model S 时刻距离现在还相对来说比较远如果我们回看呢，其实 Model S 是在2012年的6月22日发布的但它发布的当年其实第一呢全年的量产只有3000台，其中不仅有 Model S 还有一些早期的这个 Roadster 跑车，所以单纯的 Model S 的产量其实是比较少的这一年呢其实特斯拉的股价也没太涨那其实是一直到了2013年也就是量产的第二年，市场能够看到 Model S 真的能够放出量把这个商业模式彻底跑通特斯拉又迎来了一波真正的大涨，去属于有一个有效供给去创造需求的这样一个经典案例那再往后呢，第二波大涨其实就是 特斯拉这个上海超级工厂在2019年投产之后20年出现了一波大涨。那回到现在我们去看这个整个机器人的板块呢，目前来说是一个从主题投资慢慢的迈向一个产业投资的阶段。当然市场也会对整个板块的叙事会有所怀疑，会担心未来整个机器人的这个商业化模式究竟是什么样，那我究竟渗透率会渗透到什么地步，速度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在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在一些大的 B 端或者说甚至 G 端能够跑通。当然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比较遥远，这也是我们刚才认为说在现阶段由于特斯拉量产下的订单是确定性的，所以我们认为相关零部件的板块是确定性的，也是基于这个理由。那除了 T 链以外呢，我们想要重点提示一下国产链，因为其实最近宇树的上市，宇树这个 IPO 其实是有点超预期的。我们理解这个超预期实际上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审批节奏了。我们明显的看到宇树从这个受理到注册生效中间是仅过了104天。也就是说监管对人形机器人对于具身智能这个赛道这种硬科技的定位是有明确支持的。这也就打破了市场之前对这种整机企业技术不确定 IPO 周期拉长担忧，给这种同赛道的包括其他的一些未上市的整机企业也打了个样。那第二呢，就是其实这次宇树的募资规模是超预期的。市场之前的一致预期大概是宇树这次募资是在40到50亿，那实际募资是差不多60亿，是大幅高于前面市场这种中性假设。那招股书也显示整个资金投向主要是这个具身大模型的研发，其次才是这个人形本体的迭代以及产能建设。那我们认为目前这个制约机器人板块的这种市场对于技术担忧其实主要还是过去大家认为小脑够了但大脑不够。这次宇树的这个募资的去向其实是能够给市场提供一些信心。那往后看呢，这种一定程度上超募其实是有显著的这种充裕的现金流的，它是能够支持宇树的这种高强度的不管是算法也好还是零销售也好还是其他一些本体的硬件也好去做一个迭代，而不必依赖短期的盈利压力去对它的这种产品路线去做妥协。第三个就是我们觉得超预期的点就是市场过去一直在担忧一级科技的这种赛道会出现一个估值收缩，会压制这个 IPO 的发行估值但我们也能看到这次宇树的这个战评名单其实是有多家这种产业资本、社保、保险基金这种长线资金去做主动配置并不只是说这个过去大家担心的这种游资主题博弈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说机构其实是愿意给人形整机的商业化前景给予一定溢价的，尤其是在国产链这个基础上。所以说从国产链的角度讲呢，宇树其实是能够给整个产业带来一个明确的估值锚那在宇树上市之后呢，供应链的这种验证节奏可能很快就出来了一些具体的细节那可能是在整个供应链验证节奏上是超预期的那最后呢我们认为整个宇树上市的节点其实是恰好和这个我们前面提到这个 Optimus V3 量产的这个产能爬坡这个节点是恰好是对应的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机器人板块其实是有一个国产和 T 链的共振但是相对来说呢，我们可能自己更加看好国产链一些。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是我们也能看到今年国网其实下了比较大的订单，有这个20亿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那往后看呢，我们理解对于国产链公司来讲，国内这种不管是国企也好，哪怕是一些政府项目也好其实人形机器人的国产链标的是能够在国内有一定的这种优势，相比于特斯拉这样的境外企业，其实由于人形机器人一些应用场景可能来说相对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整体认为这个国产链可能是超预期的最后我们想提一点，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对整个机器人板块未来商业化进展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一个信号是我们最近能看到整个行业的这个价格是在下探的，那这个就有望去进一步打开商业空间具体来说呢我们认为未来机器人这个板块商业化的核心能不能走通的核心其实就是成本曲线能不能持续的下行，让这个机器人去具备消费者可以接受的回本周期 啊，那当然目前我们看到价格端已经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降价的趋势。我们看到这个宇树的这种中低端的量产机型宇树 R1， 其实现在的价格已经大概在三万块钱一台啊。那宇树这个在春晚上亮相这个比较旗舰的宇树G1，其实也压到了10万元以下。那近期又降价降到了8.5万元，整个这个主流的这种旗舰款人形机器人价格带现在已经是在10万到20万这个区间。我们认为这个下降的价格下降的原因，潜在原因主要是两个。那第一个呢，毕竟机器人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那它的这种规模化的采购和工业优化有可能说正在带动整个硬件的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呢，就是跟各个这个主机厂战略可能有比较大的关系。那整个主机厂他们可能在主动的压低入门价，进而去抢占这个开发者生态和数据的闭环。我们认为整个成本下降和这个出货量的扩张以及这个价格带的下沉可能是一个正反馈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往远期看，机器人的月使用成本很有可能会低于这个蓝领的月薪那这样的话商业化的这种渗透率就有可能出现一个非线性的提升当然这个也要基于我们后续密切观测行业是否会出现一个非理性的价格战那总体来说呢，我们的结论就是相比于过去的这种重要的题材，从主题投资到这个产业投资的跃迁其实现在机器人板块是非常的像电车的这个 Model S 时刻以及 AI 的这个 GPT 时刻只是说现在市场非常担忧量产后的这个实际的商业模式能不能走通，这个又进一步决定了后续的这个产能扩张的循环能不能跑通。那我们认为在现在这个节点，我们也理解市场这种担心，所以说基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在这个 Optimus V3 去产能爬坡以及宇树上市这个节点，我们会去优先的看好里面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些核心的这些卖产人。我们主要汇报的内容就是这些。
各位领导、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东财固收资配的孙兴鹤。那么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去复盘一下本周债市的一个运行的情况，那么也会去对我们组这个对于后续债市的一个观点或者看法去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本周的话呢，这个十年国债收益率整体如果我们从周五的这个数据上来看，相对于上周周五也是有一个边际下行的。那么债市情绪整体比较谨慎，但是在周尾的这几天呢，也是在试探性的去做多。然后周初的话呢，主要是七月的这个CPI 数据偏弱，那么对债市也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随后的话呢，央行这个公开市场操作成为了这个影响债市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因素。那周中的话呢，央行是去宣布这个七天逆回购进行一个零投放，那么对债市情绪也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制。但随后呢，央行也是首次在这个月中去这个预告要进行隔夜的逆回购操作。包括像这个货币政策报告呢，也是这个货币政策咨询报告也是要重申这个支持性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的立场。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消解了市场对于这种七天逆回购零投放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资金面收紧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情绪。那随后的话，债市开始去试探性的去做多。那么对于 1.7 的这样的一个关口的这样的一个点位的忧虑情绪也阶段性的去消散了。那本周的话呢，各品种各期限的利率债的收益率整体还是处于一个涨跌互现的状态。国债的话，像这个长端超长端的收益率下行的幅度也是都超过了一个 BP。那国开债的话呢，收益率呈现这种小幅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信用债的话，收益率普遍还是下行的，其中这个五年的3A 等级的二级资本债收益率下行了 3.09 个 BP， 表现还是比较突出的。那么对应的这个信用债的利差也是有所收窄。那我们接下来去具体看一下本周每天的这个国债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周一的话呢，因为上周五美联储的这个在这个就业数据公布之后，美联储的这种市场对于美联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主加息的预期呢也是有所下降，包括上周末这个七月份的 CPI 的数据，也就是中国的这个 CPI 数据偏弱，那么对债市情绪也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但是当时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处于 1.7 的这样的一个关口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吧， 所以说市场情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谨慎的。那么机构呢，它其实更倾向于去配置超长债去进行拉久期，所以说当天的话呢也是带动超长端的收益率下行幅度比较明显。当天的话呢，这个十年国债活跃券的收益率也是下行了 0.35 个 BP， 这个是周一的情况。那么周二的话呢，早盘其实债券收益率还是延续了前一日下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随后央行这个公开市场操作的这个公告呢，也是显示期间的这个逆回购进行了零操作，就零投放，所以说市场受这个影响呢，也是情绪端明显的转弱了。随后各期限的这个收益率多多转为了上行，那当天的十年国债活跃券收益率也是上行了 0.5 个 BP。 周三的话呢，央行它其实还是去进行期限逆回购的零操作，但是市场对于这个反应还是相对于周二来讲有所钝化的，包括随后这个50年的国债一级发行结果也是还不错，那么对超长债也是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尾盘的话呢，央行它去首次在月中去公告了这个要在税期前后去开展隔夜的逆回购操作。那对于这个市场对于这个资金面收紧的这样的一个担忧情绪呢也是有所打消，所以说当天十年国债活跃券的收益率下行了 0.5 个 BP， 这是周三。周四的话呢，早盘央行它其实期限逆回购还是零投放嘛，但是从资金面的运行情况上来看，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均衡偏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资金面不紧，那就是偏松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债市情绪它其实并不弱。当天其实下午四点之后呢，市场也是在传一些关于买断式逆回购的这样的一个传闻，有说这个买断式逆回购要去进行加量续作，然后还有传说这个买断式逆回购它缩量续作，但是后面有可能会降准。整体相对来讲还是有一些比较利多于债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传闻吧。也就是说在这种传闻的带动之下呢，债市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强。那么尾盘的话，也就是差不多应该是五点左右吧，央行它是去公告了买断式逆回购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量，从实际情况上来看是去进行了一个等量续作的，那么也是对之前这个买断式逆回购的一些利多传闻去形成了一个证伪。但是从收益率它转为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上来看的话，也还是并没有完全去回吐这个四点多这一波的这个涨幅。那么当天的话，十年国债活跃券的收益率也是下行了 0.5 个 BP。 那周五的话呢，央行它是去进行了这个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那一共是操作了3940亿元去呵护这个资金面。那午盘的话呢，十年和三十年债券它其实发行结果都还不错，所以说债券市场的这个情绪上来看的话，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偏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尾盘的话呢，央行也是公布了这个七月份的金融数据，也是不出预期的偏弱吧。那整体来比较符合预期的话呢，比较符合市场预期的话，所以说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债市的这个波动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当天的这个十年国债活跃券的收益率也是下行了 0.8 个 BP。那么这个是整体的这个本周的每天的债市的这个运行的情况。那从资金面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呢，本周这个 R 资金和 DR 资金的资金利率表现还是有所分化的。那么 R 和 DR 的资金分层现象也是有所加剧。那截止到8月14号，这个 DR007 和 R007 呢分别是这个 1.39 和 1.41。那么像 DR007 的话呢，它是低于期限逆回购的利率，差不多是 1.42 个 BP 左右。那 R007 呢，它是高于期限逆回购利率差不多 1.19 个 BP， 这个是期间资金的情况。那么隔夜资金的话呢，像 D200 和 R001 也都是处于 1.4 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D200 的话呢是收于这个 1.36， 那么 R001 的话呢收于了 1.38， 这个是资金面的情况。那再从债券发行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呢，本周这个地方政府债的金融资额是1935.01亿元，那么比前值也就比上周增加了1319.65亿元。国债的金融资额呢是负的3451.5亿元，那么比前值减少了2908.4亿元。这个是本周的政府债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一级发行结果上来看，8月12号财政部呢它是去续发了50年的这个特别国债。 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了，从这个利率的水平，或者说从全场倍数、边际倍数上来看，发现结果也还是不错的。那么8月14号的话呢，央行是发了这个10年期的这个普通国债和30年期的特别国债，那也是这个发行结果也还是没有发飞，整体的这个结果也还是不错的，这个是一级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往后看这个债券市场的一个展望的话呢，我们认为在这种基本面偏弱，而且因为八九月份嘛，本身也是利率债供给这样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央行它去主动去收紧资金面的概率其实是不大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债市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调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概率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我们也是需要去承认什么呢，就是在近期这个长端和超长端的收益率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而且快速的下行之后，短期来讲我们建议还是希望去保持一个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吧，所以说也是不建议去过度的追高。那么如果说前期的利润比较厚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建议去适当进行一个止盈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从大方向上来看，我们肯定还是去看多的嘛，所以说如果出现一个出现一个回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认为还是去可以进行适当的增配的。那组合的这个整体的久期也是不宜过短，要保持这样的一个，我们建议去保持一个中等偏长的这样的一个久期水平，去灵活应对短期的波动。那么也就是说在控制风险的这种前提之下呢，去把握收益率阶段性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机会。那再从中长期的视角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看到年底的话，十年国债收益率可能会下行到这个 1.6 到 1.65 这样的一个点位。那么30年国债收益率呢，可能会降到 2.1 附近，包括30-10的这个国债利差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种收窄的机会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汇报的全部的内容。
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东财飞鹰组的汪云婷，我来汇报一下我们 ROE 提升系列的第三篇报告，讲的是券商的国际业务。那我们这个 ROE 系列报告主要研究的就是从基本面的角度去研究当下券商 ROE 的可持续性，去打破传统的对于券商业绩看天吃饭的一个刻板印象。那前两篇的话分别讲了加杠杆和财富管理，那这篇主要讲的就是国际业务去如何去赋能券商 ROE 的一个提升。那首先的话，我们认为当前的这个券商国际业务已经从过去的一个自愿选择去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啊，就比如说新国九条明确的要求到2035年形成2到3家的国际一流投行，然后像去年年底证监会也进一步的提出力争在15/5期间去形成若干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头部机构，那国际业务在这之中就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环。那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高盛它的境外收入的占比是长期维持在40%左右，而且境外业务的波动性要显著低于本土，在2013、2015、2022年这些就是境内业务比较承压的年份，他们的这个境外业务都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缓冲垫的作用，这就说明国际业务是收入结构里更加具备这个穿越周期能力的一个稳定的组成部分。那第二点就是目前国内的券商的国际业务已经不是早期的一个类似边缘补充的一个形态，而是成为了一个业绩的核心增量和第二增长曲线。那我们统计了20家有海外子公司的样本券商的数据，那2020到2025年他们的境外子公司的合计总资产是增长了112%，营收增长了快200%，然后净利润也是增长了3倍多。那境外收入的占比也是从7%提升到了16%，像中金这种国际业务做的比较领先的已经占到了30%-40%。竞争格局方面的话，境外业务的一大特点就是马太效应是远远的要强于境内的，目前主要是中信、中金、华泰还有国泰海通这4家头部遥遥领先，他们的境外子的各项指标就包括像总资产啊、营收这些的集中度是差不多到80%，比集团的整体要高出约30个百分点，并且 ROE 也都是遥遥领先的。 但这四家的这个路径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像中信的话可以说是并购整合型，它2013年收购了里昂证券，然后开创了中资券商收购外国经纪公司的一个先河。中金的话可能更多是内生扩张的一个路线，它国际化是起步最早的，1997年就设了这个香港子公司。然后华泰是科技驱动型，就是依托自主研发的一个平台去做跨境。然后国泰海通的话更多就是强强联手，像国军和海通它合并后，它的境外的这个规模啊影响力是有一个质的飞跃的。第二梯队的话主要也有几家比较有特点的，就比如广发在跨境衍生品上非常有优势。箭头的话可能更多走的是精品投行的一个路线，然后银河的话更多是深耕东南亚还有经济业务，就是多走一些这些差异化的一些路线。第三点就是关于国际业务到底是怎么驱动 ROE 提升的。那我们总结下来的话主要是有三重引擎。第一个是高杠杆，境内的券商因为受到这个风控指标的约束，它的杠杆是长期受限的，但是境外子公司它没有这个硬性的一个指标的约束，就比如说中信证券国际它的杠杆大概是在17倍，远大于集团整体的6倍左右，然后高杠杆就直接放大了它的 ROE， 它的境外子公司的 ROE 是高达 25%。 第二个就是高附加值，因为境内的这个传统的通道业务它受到了同质化还有佣金率下行和利率下行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它的盈利空间是不断压缩的，但是境外更多做的是跨境资本中介，包括像做市啊、衍生品啊、FICC 就这些客需驱动的业务，它赚的是一个稳定的利差和波动性的溢价，所以相比这种方向性的去炒股票、炒债券，它有更强的一个抗周期性。此外的话就还有像跨境的财富管理，因为2025年的话我们香港也是它的跨境财富管理的规模首次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第一，那这背后就反映出了居民的跨境配置需求也在加速的释放。然后还有就是跨境投行这边，去年港股 IPO 的中资券商份额是超过了70%，像中金、华泰、中信它是包揽了这个保荐规模的前3，去服务中资的这些实体企业出海这个方面，其实中资券商是非常有优势的。第三个就是生态上的一个协同，因为前面提到的像跨境资本中介、财富管理、投行，这些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去把国内的这个业务条线去复制到国外，而是以这个客户需求为中心去相互做导流互为支撑，形成围绕客户的一个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闭环，去扩大它的这个竞争壁垒。所以展望未来的话，我们测算下来其实到2030年这个样本券商的境外子公司它的合计收入如果假设以10%的一个复合增速是有望突破这个1000亿元的，给这个券商是有望带来一个很大的增量收入。横向来看的话，目前国外光高盛和大摩它的境外收入加起来就是中资券商的这个合计的4倍多，然后像头部的中资券商与国际投行的差距目前还在5到20倍之间，追赶的空间是非常大的。然后区域上的话，我们预计未来香港应该还是会是一个核心，但是东南亚和中东是增量弹性最大的一个新兴市场，然后欧美那边的话也会有一些潜力，然后组织结构上的话会更多从设点拿牌去走向垂直化、一体化、平台化的运营管理。个股上的话还是就前面提到的，建议关注两条主线，一个是国际化布局领先的综合头部券商，就比如说中信、中金、华泰还有国泰海通，第二个就是在细分领域上形成差异化优势的一些特色券商，就比如广发、箭头和银河。那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